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下半场呢，要带您来关注香港的最新情势。中国的海警发布了公告称，广东省海警在中国管辖的水域截获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船只，并拘捕船上的12名年轻人。他们说是正准备乘快艇逃往台湾。那么当中还包括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警方拘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春。那么其余的被捕者也都曾经参与过反送中运动。台湾的陆委会对此表示，不鼓励香港的抗争者以非法的方式前往台湾。那么究竟目前这些人的情况如何？是否还有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希望前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相关的事件又反映出目前香港的民主和法治面临一个怎样的困境呢？今天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来宾，带大家一起来关注香港的这些最新情况。一位是香港公民党的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梁家杰主席，
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教授，欢迎郑教授。
大家好。
好的，首先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那就是这十二名香港年轻人乘快艇准备逃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但是却遭到了这个中国海警的这个拘捕的情况。那么不知道目前他们的人的香港的情况是最新情况如何？请两位来宾给我们介绍一下。先请在香港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主席。
好，我刚刚呢从这个立法会议员哪一边啊、知道，就是啊、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啊已经啊、就着。我们的传媒跟议员提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广东省啊的当局呢已经是跟香港特区的有关部门已经就是通报了，就是有12位香港人呢是被这个广东省的啊、执法的机关啊、就是逮捕了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获得比较详细的一个材料，就是他们会根据什么的法律法规把他们处理，这个还是不知道，只是初步的确认已经在他们的手里了啊，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想要还原，就是当时这十二名年轻人被逮捕的一个情况，是在这个据说是在中国管辖的水域。从这个部分来请教郑宇硕教授，究竟这些年轻人被捕的这个位置哦，能不能看出中国对他们有没有这个司法上的管辖权呢？郑宇硕教授，
这个很难说。现在呢，稍微。江湖上或是媒体上的传言呢，就是很多从事这种偷盗生意的人，这些所谓邪头了，很多时候他们呢都跟台湾，特别是跟大陆的公安系统的人都有来往的，所以呢他们很可能呢就把这个情报出卖给这个大陆的公安系统的人，因为他们同时要做很多的生走私的生意嘛，他们呢有机会出卖这些偷盗的人来换取呢中国大陆公安系统比较好的待遇。其实你刚才说的情况呢反映了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是第一，这些呢已经被逮捕了或是呢已经被起诉的年轻人，他们呢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呢没有信心，他们认为呢自己不应该被起诉这么严重的罪名啊，这些不论啊不动啊这些罪名。这些罪名一旦成立，他们可能要做3年啊或者以上的牢狱，他们就觉得这个很不，这个代价很高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也非常担心呢，特别是要是他们被起诉是不论啊不动啊或是杂技警察呢，那他们在拘留期间或者坐牢期间呢很可能会被虐待了。所以他们就是 在这种恐惧恐慌的情况底下呢，采取一种挺而走险的方法，就是了利用这个走私的渠道利用这些蛇头来偷到台湾去，也期望在台湾呢能逗留下来。因为他们呢已经被起诉，很多已经被起诉了，所以他们手上没有旅游证件，没有护照，所以很难呢正正式式呢坐船呢坐飞机呢离开香港的。
好的，也继续请教这个梁家杰资深大律师，因为刚才郑教授就提到了这些年轻人可能是因为参与了反送中，但是又对现在香港目前的这个司法制度没有信心，所以铤而走险。包括这个当中有一名大家知道的这个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哦，他其实就已经在八月初因为港版国安法这个罪名而被逮捕了，也因此铤而走险，希望能够乘这个快艇逃往台湾。但是现在这十二名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更严重的状况，因为就是他们被送到中国之后，究竟他们面临的处境是不是比可能在香港受审还要更为严峻？甚至有些人报道指出，就是他们的就是生死的状况可能都难以评估了。你怎么看他们被送中之后可能面临的危险的处境呢？梁家杰律师。
当然呢，如果你用这个香港的法治的情况去跟内地的法治的状态来比较啊，当然香港是还有一个底的嘛，但是内地是没有底的啊，你可以在内地人间蒸发啊，而没有人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在香港呢，当然那当刚才郑宇硕教授谈到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弱待啊，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都可能会发生。我们也在过去的一年里头呢都听见很多，但是起码呢在香港呢都是有一个照应了。所以呢我就觉得香港的群众，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必须要要求啊，就是特区政府呢要真的跟内地方提出交涉，就是这十二位香港人啊，他们现在被逮捕了，那么必须要尽快把他们呢接回香港来接受香港的法律程序来处理，总比较他们在内地在一套完全是陌生的没有真的这个程序的保障的一个制度里头被处理。因为你们大家都可能知道啊，就是在香港违规这个二十多年以来呢，有不少的香港的徒犯啊，都是他们跑到内地去，内地方呢都愿意把他们送回香港接受香港的司法程序的处理的。所以我觉得特区政府呢必须要就是跟进这十二位香港人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内地方准备用什么的罪行来起诉他们会不会在内地接受审讯。如果香港的亲人朋友希望到内地来探望可以怎么安排，这一些呢我觉得是香港特区政府应有之义，必须要帮他们呢来跟内地方交涉。
好的，也请教郑宇硕教授。事实上，我们刚刚谈到，虽然说现在香港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暴动罪可能就要面临十年这样这么严重的这个徒刑之外呢，那被送到中国之后，可能面临的是更糟糕的情况。就像刚才梁家杰主席讲的，可能是人间蒸发。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当中规定，其实是内地是有这个司法的管辖权的。你怎么看这十二个年轻人的命运？甚至不止这十二个人，如果其他因为港版国安法而被逮捕的人，包括之前曾 曾经像是这个李智英等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去进行审判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担心的，因为呢，根据国安法了，有一些被国安法起诉的香港人可能会送到呢中国内地受审的，这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你看看李智英先生呢，在最近被捕以后呢，不是出来，他就是第一句话，他就是说：“哎呀，幸好还没有把我送到中国国内去受审。”那当然呢，我们是期望在香港呢，支持被起诉的香港人不会送到国内受审。但是呢，你也看到了国安法都特地提出来这样子的条款，来对香港人呢施加恐吓，这也是香港人非常惧怕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那经常呢提到这样子的情况来恐吓香港人。比方说你最近呢有一些香港的医学方面的专家呢，他们就是说全民这个检测没有什么用呢，那林德首呢就跑出来说，谁呢批评呢国内帮忙香港检疫的人呢，都是在抹黑中国，抹黑中国政府。那当然是很令人震惊的了。你要是真的被视为呢抹黑中国政府呢，那这个罪名真是可大可小的。你也看到有一个医学的专家何伯良先生呢，他本来每天呢都在香港的商业电台有一个十分钟的节目，他是专家嘛，所以他就告诉市民呢跟市民香港社会呢分析这个疫情的情况。那因为呢我们的德首这样子提出恐吓了，他最近也不做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非常令人恐惧的，而且呢我们也听说了，不但呢这种恐惧呢威胁当事人，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故事呢，就是当事人的家里的人有些时候呢也跟国内的人呢有所接触，对了国内的来人也向他们提出警告。
好的，另外呢我也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有关于台湾方面对此事的一个反应哦。因为根据这个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的报道，事实上自从去年六月份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以来呢，其实已经可能有超过数百名的香港年轻人逃到台湾去寻求政治庇护了，当然是以一些秘密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一次这十二个年轻人恐怕还不是第一桩，可能只是被公布的这个当大家受关注的一起事件。那不晓得您怎么看说像这么大规模的逃亡潮到台湾去，那台湾方面陆委会针对此事最新的反应是说不鼓励非法前往台湾，想先请教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您的看法。
正如刚才郑教授所讲的一样啊，就是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呢，他们都非常的担忧，就是这个港区国安法啊被武器化啊，武器化的意思就是成为这个统治者政权呢、这个驾驭人民的一个工具，一个对付人民的武器吗？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感觉到很无助，所以呢的确是有不少的香港年轻人呢已经啊到台湾哪方面去了，就是他们还没有被逮捕，还没有被起诉，所以他们呢都可以用一个合法的途径到台湾去啊。而据我的了解呢，台湾方面也是比较理解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啊你们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呢真的是能够到达台湾的话呢，台湾方面虽然不是政府出面给他们什么政治的庇护，但是呢都有透过一些就是非政府的组织都会给他们一个安排，比如说 你还是可以读书的年龄，他们就安排你到学校里头去读书啊。我知道很多都是用这个手法来处理，使得呢他们不会太彷徨啊。但是如果你已经在香港被逮捕了，你的旅游证件已经要交出来，那么就不能够透过合法的途径去台湾了。所以这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要自己来做一个决定啦，就是你会不会以身犯险啊，就是透过这些协同的这个安排非法的去台湾。因为本身这个安排呢是有危险的嘛，就是好像现在12个年轻人被逮捕一样了啊。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事实上在台湾哦，协助这些香港年轻人的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也有说，他没有看过自从1989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逃亡潮。我们知道当时其实有所谓的黄雀行动，是秘密的去营救这些在中国的名人士到香港的。那么现在等于是历史重演了，是香港有这么多人要逃到台湾。想请教郑宇硕教授的是，我们其实有知道说台湾当局政府蔡英文曾经说过要对这些这个香港的年轻人给予一些安置、就业、读书等等的配套措施等等，但是就像刚才梁家杰主席讲的，如果是这个非法行为的话，现在陆委会不得不出来说他们不鼓励用非法的方式前往台湾。但是在现在我们考虑到香港现在的民主法治已经遭到侵害的情况之下，您认为对台湾当局有没有什么呼吁，就是基于所谓的人道考量，可以针对这些法令的限制做一些适当的放宽呢？
我们明白也尊重台湾政府的立场，就是这些非法偷盗的朋友呢，你很难呢在他们没有抵达台湾的时候，像现在在公海啦，或是在其他海域呢，给中共的公安当局啦地步呢，你很难做什么事情。当然呢，刚才梁家杰主席也解释过，香港人对台湾当局、对台湾社会对给逃难到台湾的朋友呢，给他们种种的帮助香港人都是非常非常感谢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台港两地都面对呢同样的威胁。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呢，国际社会也做出了种种的反应，像英国啦、澳大利亚啦这些地方呢，也尽量的提供机会呢，让逃到这些地方啊，逃到英国啦、澳大利亚的朋友啦，让他们能定居下来，让他们呢能重新开启新生活啦。但是当然我们站在呢民主运动的一份子，也绝不鼓励呢年轻人停以走险呢，采取偷盗的途径，因为这个风险很大。我们也听过一些更令人害怕的事情，就是说你可能找起来呢就把你推下海中去了你生命都没有了现在呢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呢像梁家杰主席说，我们也当然期望了香港当局呢能尽量帮忙这些人，起码呢要是能把他们引渡回香港，在香港进行审讯，那当然是最好了。就是不能引渡回香港，在国内审讯，也期望国内当局呢能依法办事了。比方说你审讯要公开啦让他们的家人去探访啦，让他们聘请律师啦，然后最好呢支持坐牢的时候，坐牢能不能为香港坐牢，这也是要尽量呢为他们争取的。当然呢，现在事情曝光以后呢，大家是放心一点要是呢有这些事情没有曝光呢，那他们的危险呢就更大了。
好的，继续请教梁家杰主席的是，事实上这十二个年轻人的这个例子啊，就像刚郑教授讲，曝光之后，很多人担心说，那是不是香港年轻人到台湾的这条路可能就被封死了，或是说更加的困难？那么除了台湾之外，国际社会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方式来营救呢？包括刚才郑教授也提到了，包括英国可能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军权 BNO， 然后美国的国会似乎也在草拟一些就是包括安全庇护法案这样子的方式来提供香港人如果能够寻求正式庇护的话，你认为国际社会还能为这个香港民主抗争的人士做些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知道啊，很多外国的政府呢对于所谓政治庇护啊是比较敏感的啊，所以他们呢不轻易啊来就是用这个政治庇护作为一个标签来处理这一些年轻人，反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有很多所谓的救生艇这个计划，就是比如说你最近听到的澳大利亚的政府呢也把香港人的去澳大利亚的签证啊一签就五年嘛这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就是很快英国呢也准许这个拿着香港的这个特区这个叫做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可以啊到英国去生活一段的时间好像是五六年以后呢就可以申请入籍英国了。欧盟也有一些成员国就是说他们用比较宽松的手法来处理香港的一些年轻人呢、去哪里读书的申请有这一些呢都是自由世界的国家对于香港人呢、现在面对的一个困境做出的一个非常的人道出于同理心的一些安排，这一些呢我们都是很多感激他们呢这么安排的。但是如果你在香港已经被逮捕了你没有这个旅游证件了，那么真的如果你要铤而走险的话真的要三思因为当中可能面对的危险呢可能真的是很大的。
好的，继续我想请郑宇硕教授为我们分析，就是除了这些国际所谓的救生艇计划或是提供更多的这个可以到国外去寻求政治庇护的合法的机会之外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在针对所谓这些压迫香港民主自由法治的人士所进行的制裁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了11名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中港官员被列入这个制裁的名单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制裁究竟这个力度和效果是不是大家要去继续的去追踪，包括因为有些像汇丰银行它并没有就完全去执行这个所谓的制裁令甚至反而去限制和这个停止这个被逮捕人士的这个账号，你怎么看这些制裁行动要怎么样进一步的来落实呢？郑宇硕教授。
其实呢，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呢，对香港民主运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国际社会也开始呢重新思考，重新评估中共政权的真正的本质制裁行动呢一般来说通俗一点说都是比较痛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总要付出代价，因此呢目前除了美国以外采取有效的或是比较严厉的制裁行动的国家还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看到呢在中国来说他们也非常重视他的海外影响因为一方面他中国当局也要讲究他的 国际的地位呢，国际的形象呢，国际的影响力呢，怎么样呢，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呢等等。所以呢，国际社会对他的批评还是有效的啊。我们看到最近比方说呢，中国外长王毅就是访问好多国家嘛，也是进行种种游说，希望这些欧洲的国家呢支持中国的立场呢。但是这些欧洲的国家一般都不卖账，一般都是呢还是提出香港的问题。所以呢，这种帮忙，这种道义上的支持，香港人还是非常感激的。当然我们明白了，我们现在的抗争都是比较长期的。短期来说呢，我们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也没有，也很机会很小了，很难取得任何的突破。但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压力，对中香港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那我想请教这个梁家杰主席，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最近这一段时间来香港政府进行的这个所谓的大抓捕，已经抓了很多人，已经造成整个香港的恐惧了。究竟这个国际的制裁措施能不能对于目前的情况加以限制，稍微能够保护一点这个香港人民的这个自由？除了请你评论之外呢，你想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是原本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呢，现在是延迟了，那么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举行，也想请教您的看法，梁家杰律师。
好，关于这个国际的制裁方面呢，其实香港人可以控制的不多，因为这一些呢都是他们基于本国的利益考量出发的一些政策但是客观来说，当然如果这一些外国呢对香港的一些官员进行制裁呢，真的可能可能会使得他们呢会理性一点吧。好了，咁就关于这个立法会选举呢，我们一直都是怎么说这个中共跟特区政府呢都是借这个疫情为名来处理这个保王党他们选情不利的这一个情况。但是这一个借口现在也变得越来越薄弱了嘛。因为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访谈的今天政府公布就是昨天我们香港只有13个就是确诊的个案，所以呢这个疫情呢好像是有一个缓和了一点的迹象所以这个借口已经是越来越不成理了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在香港也很多人呢已经就是要求就是在最短的可行的时间内恢复这个立法会的换届的选举比如说你知道香港每年都有一个书展的吗？这个书展呢原来是在上个月要举行的，现在已经公布了在12月可以进行了。好了，如果书展都可以做，那为什么这个选举不能做呢？所以我们都是要求尽快能够恢复这个换届选举。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想请郑宇硕教授跟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综合我们今天谈论，包括这个大抓捕的情况，包括延迟立法会的选举，究竟接下来香港要何去何从呢？郑宇硕教授，最后一分钟。
简单来说了，香港人都明白，目前的处境呢是非常困难的，有取得突破的机会也不高。但是香港人还是不服气香港人还是期望能维持他们最珍惜的、最宝贵的法治精神生活上的自由等等。而且他们也明白，特区政府这样子做、这样子笃行一心呢，是不能得民心的。这个政府呢，没有应受性，没有合法性而且呢，也不能有效管制。 香港人呢，最近都有一句话，就是看谁的命长，意思就是他们呢愿意呢坚持长期的抗争，因为他们相信呢正义在他们的一方，胜利最终都会来到他们的手上。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郑宇硕教授还有梁家杰主席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要感谢听众，
谢谢节目有机会，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